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些原因，可能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也可能是因为你的朋友带领你来，总是你想到你跟基督有点关系。所以今年我想有一些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作为基督徒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你自己认为你是基督徒，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因为在去年有两位牧师，有一位是江斯达的斯托德，他是80几岁的，他差不多是20世纪大家最熟悉的最尊敬的一位牧师，退休了。他退休之后就写了一本小小的册子，叫做 Radical Christianity， 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小小的一本册子。另外有一位也是英国的牧师，叫做 Nicholas Wright， 他也写了一本书，就是当你信主之后你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你是不是知道说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你自己怎么看自己。若是你旁边的这个人是带你来的，你自己说我还不是基督徒啊，那我应该怎么看一个基督徒。你看看你旁边带你来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你用什么东西来看他。这是我今年想跟各位分享的几次的在这个地方所要讲的。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我们要作为基督徒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你要决定说是我要做个基督徒，这可能改变你的一生。今天我要讲的是你怎么看自己，别人怎么看你。在上个月我女儿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孙女 Hannah 她是现在小学一年级，一位美术老师在他们的课上教他们画自己的画像，就是画自己的画像。那这个就比较难了，我们自己要画自己的像很难了，我们画别人当然比较容易啊。虽然说我们自己一天到晚都在照镜镜，都在照自己的镜子啊，可是我们说你自己画画像吧，很困难。可是这位老师跟我们的孙女说，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的，你画眼睛的时候啊，你不能画圆的，你的眼睛呢是细细长长的，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别人，他的同学都是外国人，没有一个东方人，那一看去眼睛都圆圆的大大的，所以他讲我的眼睛也应当是圆圆大大的吧，我都是跟他们一样嘛。可是老师跟他讲你不是，你不一样。我们看自己或者我们想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未必是别人所看你的。在最近我们也听到一些报道啊，有一些连续有3次的民意调查，在美国的谈到美国人怎么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他是一个穆斯林教的人，一个回教徒，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他是回教徒。有43%的人不知道他信什么，四分之一说他是穆斯林教的，43%说我不知道他信什么，然后又有十分之四啊，就是2/5的牧师，基督教的牧师认为说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一直到现在白宫都说我们现在总统是一个信心坚强的基督徒，差距很大了。他自己认为说他是一个信心坚强的基督徒，可是外面的人看他，美国人看他完全不一样。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的品格没有明显，他的品格非常模糊，所以外面的人都不想说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信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在列王记下以利沙他所遇到的两人，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去看一个人的品格，或者一个人品格怎么表现出来。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列王记下第4章 第八节到三十七节。若是你能够很快的找得到，请你翻到列王记下第四章。这是在公元前850年的事情。当时有一位先知，所谓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语的那些人啊，一位先知叫做以利沙。他原来是一个有钱的农家子弟，他有一天在田里面耕田的时候，他这个以色列人耕田是一对牛的啊，一对牛在这样耕的，跟我们在中国不太像的，我们中国大家都一条牛就是这样耕，他是一对牛啊在这样耕的，在他的前面还有12对牛也在耕田，可见他是很有钱的人家。他在耕田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年长的年老的先知来告诉他说，现在神要召你了，神要召你。所以他听到说神要叫他出来，他就回到家去，把他的这些牛具呢把它烧掉了，然后呢宰了一条牛请大家吃饭，说从此以后我不再耕田了，我就跟着这位先知去了。那这位年长的先知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以后他就一直跟着这位年长的先知到处去传讲神的道理。他们所到的地方有个地方是很出名的，叫做加密山。那到后来这位年长的先知就被神用一阵旋风就接上去了。那这个故事就是这个电影啊火战车的故事，旋风接上去啊，不是用火车火马把它接上去，不是，是旋风把它接上去。接上去以后，伊丽莎就继续穿他的老师的那件衣服，然后继续做先知。也许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常常说的那一句话，客照机求，完全一样的。你穿什么衣服呢，就是做什么工作。伊丽莎穿他的老师以利亚的衣服，他就做先知的工作。他住在的地方是在比较靠近约旦河的地方，这时候他有时候住在他家乡，有时候就要到加密山去。从他的家到加密山呢，差不多要走45英里。45英里我们若是一般的人平常的人走了大概走2天，所以他就是在中间要稍微休息一下，休息一天走差不多20英里，然后另外一天走20英里，就是差不多2天的时间。那在这个中间这一站刚好就是叫做苏念，离他的家差不多20英里。他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在这镇上的时候有位夫人，这位夫人圣经上没有记过她的名字，没有提到她是叫什么名什么都没有讲。这位夫人很有钱，看到这个人带着仆人，他就说请你到我们家来吃饭吧，你是客旅嘛，我们以色列人都有这个规矩，若是看到客旅的话我们都会请他来吃饭的，到我们家来休息。以利沙看到这位夫人穿得很不错，一看就是知道是有钱人的，他说不，我不去啊，我不去。可是这位夫人一直要就是要请他过来，他甚至请他的先生说你去把这位客人请他到我们家来吧，硬把他请过来了，请他吃饭，就跟他讲话了。过了几次，他就跟他的先生说，我看出来啊，这个人是圣洁的神人，圣洁的神人，神人是在旧约里面就是先知，神人就是先知，圣洁就是说他是与众不同的。我们这个国家里面有好多的都是传讲神的话的，可是这个人很不一样，所以他比如说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就是圣洁的先知。他就说先知要做什么呢，他要接受神的话，他到哪儿去接受神的话，他祷告的时候才能够接受神的话，所以我们应该为他准备一个祷告的地方。那祷告的地方最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想想看啊，你家祷告的地方最好在什么地方，你家有没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是在地下室呢 还是在你的三楼或者在阁楼呢？也许你说两个都不是哦，我的祷告地方就是我的卧室啊，也许就是我的书房。可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祷告的地方最好的是在楼上。我们看到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继续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他都是上到楼上去的，他都上楼，而且把窗户打开，窗户打开呢要面向他的故乡，因为面向耶路撒冷，这样祷告。所以这位富有的妇人就跟他说了，就跟他先生说，我们为他在楼上盖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是有墙壁的，就是一个永久性的房子，好好让他在那边呢，可以来每次来就在那边过夜，然后在那边可以祷告，也许他就可以领受神的话。伊丽莎听到这个事情说也不错啊，可是他一直就是有一件事情放在他心里的，因为他的老师以利亚从来没有住在有钱人的家里，他的老师 是住在一个穷寡妇的家里面，靠着一把面一点点油过日子的，所以他很不愿意住在有钱人的家里面。但是就是这个有钱的夫人，他说你就留下来吧，你就留下来了，每次就是这样住下来。也许我们想到有钱人招待一个先知，有没有什么稀奇吗？也许没有稀奇，可是我们要知道有钱人要拿出钱来给社会上的一切救济机构是容易的。有钱人呢，你说你请你拿出一点钱吧，我们现在要救济穷人啊，要铺这条路啦，我们现在要盖一个大的会所啦，或者是在地上的东西，就是一般的社会工作呢，有钱人是肯做的。可是若是说要把这个钱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去，很多人不肯做。所以耶稣才会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我们愿意把钱放在这地上做的事情让别人看得见，可是我们很不愿意把钱放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做的事情只有神知道，我们很不愿意。住久了，每次伊丽莎就是这样住下来，住久了他心中非常的感谢这位富有的寡妇富有的妇人，他就想你们这样为我预备啊，我应该怎么回答你，怎么报答你，这也是很人的常情。不管说是神的仆人或者是一般的人，我们接受了我们总是应该感谢别人的。所以他就跟他的仆人讲了，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来报答这位妇人。所以他就请了妇人，就叫仆人是说请你去把这位妇人请上来。那这位妇人呢，主人呢就上来了，他就站在伊丽莎的面前，伊丽莎就告诉他的仆人，这个仆人叫做迪哈西，迪哈西，我们记得这个人的名字，他的仆人是有名字的啊，可是这个妇人是没有名字的，没有圣经上没有记载，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只有这位仆人迪哈西，他就告诉迪哈西说，请你叫位这位妇人上来，妇人上来了。他叫基哈西说，请你问他，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你在这个地方你是有钱的，你丈夫是有地位的，你在地方没有问题，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走得通，但是你若是要跟国王讲话啦，要跟国王有什么要求啦，或者是要向军方啊，要跟元帅呀、打个交道的话，可能你有困难。伊丽莎，我有办法，跟国王跟元帅我都有办法，我都有交情，你就告诉我吧，我们能够替你做什么。这位夫人说，哦，不，我住的地方啊是我们的老乡啊，我们的老家乡啊，邻居啊都是很熟的，都是老朋友了，我们大家守望相助非常好，我根本不想说住到首都，不到我根本不想住到耶路撒冷去，我不想在那边有什么一官半职， 我只想说住在我们的这个家乡呢，平安过日子就好了。意思就是说，我招待你们呢，没有什么用意，我没有要求一官半职，我只想说，用这一点表示我敬畏神。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沙跟这位妇人没有讲话，他讲话是透过他的仆人基哈西，他需要翻译吗？他们讲同样的话，他为什么不直接跟这个妇人讲话呢？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圣经没有说为什么，可是我们大概可以想到一个原因，因为神的仆人不能够给任何人说话，不能够给任何人一个把柄，说哦，这个人跟某某个夫人有关系，或者有什么瓜葛，都不愿意让人家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讲的。所以他尽量要避免这个嫌疑，他就不直接的跟这个夫人说话，他透过他的仆人来说话。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所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事，总是要记得我们做事是光明正大的，是高尚的，是可敬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批评我们的。那这样一个字，我们中文很难去翻译，英文我们就把它叫做 integrity， 就是这个字。我们中文我一直想不起来用什么字来讲，可是我想我们中文有一个字比较接近的，意思也是很广的，君子。君子呢的作风呢，就是这个英文字 integrity 这个字，就是正直。可是当我们讲君子的时候，不单只讲正直。你若是看到《论语》上面孔子讲君子是什么样子的，你就可以想到说，那就是英文里面所讲的 integrity 这个字啊。我们暂且把它翻成为正直。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管说是牧师、长老、小组长，我们都是一样的，做事要正直。若是说要教导，若是说要辅导，或者是在交谈的当中，我们总是说门没有关起来的。尤其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时候，从来我们不关门的。若是要关门的话，门上一定有个窗，别人可以看得见的。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这样做啊。若是说要出去的话，尽量也避免这样子。格佩里牧师他一直坚持一点原则，他不单独跟一个女人吃饭，从来不。什么时候要跟女人吃饭的话，一定有另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他说我有一次他跟一个女人单独在一个桌上吃饭的，只有一次。什么样的一次呢？他跟英国的女王单独吃饭，因为别人不能够做，只有他可以做。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服事，也许不是说只有牧师长老，你当小组长，或者是你有心要去帮助弟兄姐妹的话，记住这一点，不要单独一男一女在一个地方说话。夫人说，我在我们的老乡，我们的老家乡很好，我不想到京城里面去。他就回去了，退下去了，到楼下去了。可是伊丽莎跟基哈西不肯罢手，说我们怎么来感谢他呢？我们要想个办法来谢谢他。所以基哈西这个仆人，他就一天到晚就在楼上楼下到门去跑着了。他就探听出来的，这户人家原来就是老夫妻两个人，没有儿子。没有儿子的话，在一般人的想象里面都是说这个女人有问题啊，因为女人生孩子嘛，那没有儿子显然是女人不会生嘛，从来没有人想到说这个男人不会生的啦，所以就说这个女人不会生了。女人不会生的话呢，就是一个羞辱，一个很大的遗憾。所以对这位夫人来讲，她知道说自己没有儿子，她也不能够讲出来，因为一讲出来就是一个羞辱。她也知道说我讲出来也没有用啊，你说你要替我在国王或者元帅面前说话，可是国王也不会给我儿子，元帅也不能够给我儿子啊，我跟你讲也没有用啊。所以他就不讲了。一件事情，他没有儿子。第二件事情， 他的先生年纪也大了，老夫老妻，就是两个人。那如果是说穷苦人家年纪大了死了，那就没事嘛，也没留下什么东西啊。可是他是有钱人啊，有钱人的财产这么多，留下来怎么办？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啊。所以以利沙听到说这个妇人不会生产，不会生育，这位 老主人呢年纪也大了，将来遗产有问题。他就告诉基哈西这个仆人说，你去请这位仆人带上来。仆人就上来了，这是夫人，他上来，他不就不到这个楼上来，他到楼上，可是他不进房子里面来，他就在门口就站住了，表示说我尊重你这位先知，好，你第一次叫我上来，那我就在这边听你的话吧。他就站在门口，这是第四章十六节，列王记下第四章十六节。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明年到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我们中文就看不出来什么时候了，我们若是看到希伯来文，他就说明年春回大地的时候，生命又长起来的时候，你就要抱一个儿子，就是明年春天呢、啊，明年又重新有生命的时候，你就要抱一个儿子。夫人说，主啊，不要那样的欺哄婢女，你不要这样骗我，我年纪也大了，我先生年纪也大了，我们不能够有孩子了，不可能的，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好了。可是夫人果然到了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了，就像伊丽莎所说的。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这对老夫老妻心里的欢喜啊，我们请了这位，我们招待这位先知跟他的夫人，结果呢神就给我们这个儿子，我们用什么钱财都买不到的。这个孩子就长大了，到了四五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在收割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四五月天热的时候，到田里面去看工人在收割，在农夫在收割了。这个孩子四五岁，在家里没有什么事做了，他说一天到晚跟着妈妈，也没什么好玩嘛，那我就到田里去看看吧。他就跟妈妈说，我到田里去看看了，他就去了，去玩了玩了玩久了，他就跑到他爸爸那边去了，说我头好疼啊，我头很疼头很疼。爸爸说，那你就回去吧，你不要在这边了，天气太热了。他就叫一个工人把这个儿子送回家去，送回家去，妈妈就把这个儿子呢抱在腿上抱着。到了中午，儿子竟然死掉了，不再呼吸了。这个夫人怎么办？四五岁的孩子就在他的怀里面，在他的腿上死掉了。可是这个夫人非常冷静，她是非常冷静的一个妇人，她真的是一个贤德的妇人，她很冷静啊。她知道说以色列人的规矩，若是今天死了，今天就要埋葬，而不像我们中国人要选一个好日子啊。哦，他没有，他就埋葬了，他也不必去做棺材啊，因为他们就放在木板上面，就这样抬出去到山洞里面去了。所以他怕他的先生一回来说这孩子已经死掉了，那我们就赶快把他运出去嘛，就把他埋葬了。他怕这样子，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呢抱到楼上去，抱到先知以利沙的房间里面去，放在他床上。这样子他先生回来就看不见了，他自己跑过去跟他的先生讲，跟他丈夫说，赶快为我准备一只驴子，我要去见先知。他的先生说，这是什么日子嘛，今天也不是年初，也不是月初，不是初一十五啊，也不是安息日，只有初一十五安息，那些先知的才会跟老百姓见面了，才会跟老百姓讲道理的了。你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也去找他。他说没事没事没事，我没事，你就替我准备一只驴子就是了。所以他就准备了一只驴子，叫一个仆人带着他一直跑到加密山去，因为他知道先知以利沙在加密山。他跑到了加密山，他就就两手抱住以利沙的腿，他的夫人 基哈西看到说，你抱住我的这个先知的腿做什么呢？就想把他推开。先知说，你不要把他推开，他一定有什么事情。所以这位妇人就说了，我难道曾经向你求过儿子吗？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敲起我的希望吗？你今天看看，这个儿子死掉了，你给我的希望就是四五年而已啊，你还不如不给我这个希望。真的，若是有一个儿子死掉了，四五岁死掉的，真的比那种没有孩子的更痛苦。一个美好的回忆总是在他脑筋里面。先知就说了，你赶快把我的这个手杖啊，赶快拿到书念去，拿到这个孩子的身上去，放在他的脸上，把我的手杖呢放在他的脸上，因为你跑得比我快，你赶快去放在他脸上，表示说这个杖呢就表示是我一样的，就好像摩西的那个杖一样的，这个杖在什么地方就表示他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们现在若是有将军旗或者元帅旗啊，我们大家记得林三个长老讲到的啊，他说海军总司令啊到他的船上去啊，那个军旗在那个地方就表示总司令在那里。其实你今天看到的，若是一个公司里面了、啊、挂一个国家的一个旗子起来，不是美国的国旗啊，在美国你就是看到说这个公司里面挂一根别的国家的国旗，你就知道说这个国家一定有什么人到这个公司里面来，你就可以知道了，这公司有别的国家人来的。所以他就想到说，你把我的手杖带过去放在他脸上，基哈西就赶快跑过去了，赶快跑过去把手杖放在他脸上，孩子没有动静，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呼吸啊，身体还是冷冷的。基哈西说不对了，怎么办呢？他就回头跑回来，就在半路遇到了伊丽莎，伊丽莎就赶快到了苏念妇人的家里面去，上了楼，在她的房间里面祷告，然后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伏在他的身上，这是做什么呢？这是学他的老师，因为他的老师伊利亚曾经也是同样的用同样的方法救活了一个寡妇的儿子，就是他曾经住在寡妇家里面呢，那寡妇家里面的儿子死了，他的老师以利亚就是这样的救活他，所以他当学生的就说，我的老师这样救啊，我就是同样的救，所以他把身体呢也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让这孩子呢身体稍微软和一点，温度稍微提高一点，可是温度稍微提高啊，并没有呼吸啊，他就起来走了一下子，继续祷告吧，神啊，你救活他吧，这是你赐给这个孩子的了，你救活他吧。他再上去伏在孩子的身上，起来，孩子活过来了。他就叫这个妇人来，抱起你的孩子吧，这个孩子是你的。这个妇人，他非常冷静处理整个事情，可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再冷静下来，他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发言人，神就是借着他来说话的，他就跪在先知的脚前，他感谢他，他也表示说，我真的是更深的认识你，我更深的认识神的话，透过你向我说，凡是信靠你的不至于羞愧，我有盼望，这个盼望从你来的，从神来的，也就永远活在我的心里面，不会消失。后来这个地方有饥荒，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先知以利沙就跟这个妇人说了，有七年的大灾荒，七年的大灾荒，你们最好离开这个地方去，不要留在这里。那妇人要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呢？他是有钱人，有钱人遇到大饥荒啊，要不要离开这个地方？ 这是他要做的决定。可是他想到，这是神人告诉我的话，我就要听。离开这个地方对我很艰难，我有钱我不能够全部搬走，我有房子我也搬不动，我要搬到哪里去？他想一个地方，就是搬到非利士人，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我要搬到外国去，我要搬到外国去，你能够提多少行李呢？你能够带几只驴子搬，把你的行李搬过去吧？你能够吃多久呢？你有多少钱呢？可是他想到的是，若是神这么跟我说，我要不要相信？若是神叫我去，我要不要去？他说，若是神叫我去，他一定为我预备出路，我一定要去。所以他就去了。以后的生活不再是那么富裕，但是也不会饿死。这就是这位妇人他的信心，因为他看到以利沙所做的事情，他看到不单单是给他一个儿子，而且是救活他的儿子，他知道他的话是可信的。我们想到的是，这个妇人他谦卑，他邀请以利沙到家里面来，以利沙用正直的态度来对待他，夫人也愿意放弃这一切，因为他看到仆人的生活，神的仆人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可以过得去。我今天要搬到非利士地方去，我就跟仆人一样的生活嘛，简单的生活。我相信神怎样预备仆人的生活，也同样能够预备我们搬到非利士的生活。他就搬过去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三件事情，一个是这个妇人的谦卑，看到以利沙的正直，又看到以利沙用很简单的生活告诉这个妇人，妇人也就愿意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这是三个字，一个是谦卑，一个是正直，一个是简朴的生活，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然后我们要看到第二件事情，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所讲的故事，是我们的孩子比我们都很熟悉的啊，都更熟悉的，是讲到在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在今天的叙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位大将军，有一位元帅。大将军元帅叫做乃曼，他因为神给他的能力，他到处去打仗都打胜了，所以他在国王的面前他显得非常的有地位。现在要讲这故事呢，也许是很长，所以我就借用我们小孩子的故事啊，小孩子的故事书叫做《元帅洗澡》，我来讲这个故事。乃曼是亚兰国最威风的大元帅，他为国王打了许多的胜仗，攻下了许多的国土，因此深得国王的宠信。谁知道在最得意的时候，乃曼元帅忽然得了可怕的大麻风。大麻风是一种皮肤病，人家看了都觉得很可怕的，而且是没有医生可以医得好的，因为以色列人或者当事人都相信有两种病是只有神能够医好的，一种病就是大麻风，另外一种病呢就死掉了，这两种病是只有神能够医的。那既然这元帅得了大麻风怎么办？王宫里面都议论着元帅的大麻风，一些嫉妒他的人呢却是暗暗的偷笑，说好啊，你看看他再威风了也不过如此啊。可是就在元帅的家里面充满了悲哀的气氛，突然间呢，大厅旁的帘子动了一下，柱子后面走出一个矮小的身材，原来是一个女佣。她说在以色列国有个先知叫做以利沙，可以为我们的元帅祷告，元帅的病一定可以会好的。 是乃曼元帅带着礼物和国王的亲笔信，就浩浩荡荡的往以色列国去了。到了先知以利沙的家门口，他想说，我是大元帅啊，先知应当自己出来接我嘛，然后在我这个麻风的这个皮肤上面呢、擦一擦啦，或者祷告祷告啦，他都没有，不但没有人来接了，反倒是派了一个人呢、带了个仆人过来，他跟元帅说了，你到约旦河、去洗澡洗七次吧，七次啊，不是洗一次啊，洗七次病就好了。啊，约旦河多远啊？23英里。哇，那好吧，要不要去呢？元帅就气得垂头瞪眼睛啊，这么藐视我，我在我的亚兰国里面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跟我说的啦。可是他的仆人呢，就在一边呢，苦苦的劝他说，元帅呀，我们就去吧，我们就在河里面洗澡吧。他就去了，一次下去没有好啊，再一次也没有好，第三次了，他说，可恶，这不是第三次了吗？连一点点都没有好啊，是不是？你都说好一点点的，我还有信心吗？三次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变动。骄傲的元帅啊，边洗边骂，心里又急又怕。洗到第六回还是不好，骄傲的元帅就哭了，上帝啊，救救我吧，赦免我的骄傲吧，可怜我吧。看像不像他很可怜呢、很像啊、很像啊，这是给小孩子看的啊。到了第七次，当元帅从河里起来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元帅的麻风病好了。这个佣人呢，跳到河里面去跟元帅快乐的抱在一起，好高兴了，果然七次就好了，元帅的病完全好了，人也变了。他谦卑的向伊丽莎道谢，而且呢要赠送他礼物。他赠送他的礼物很多，若是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的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些黄金大概是320公斤，是黄金呢是320公斤啊、银子是320公斤，黄金是180公斤，还有10套很漂亮的衣服。我们知道这些衣服不像我们今天这个衣服这么容易买，因为那时候的衣服最好的就是巴比伦的衣服，这个巴比伦的衣服是彩色的衣服，而且呢是用刺绣的，衣服上面呢还刺绣一些花鸟啊、动物啊或者人物啊，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有个亚干，有个亚干，他进了耶利哥城的时候，他没有听约书亚的话，说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拿，他就偷拿了。当他偷拿的东西里面，他当然偷拿了一些钱、一些金银。可是当亚干提到说他偷拿什么东西呢，第一件他就讲到说，我偷拿了衣服，因为那时候衣服非常宝贝。当我们看到在约拿书第三章讲到国王啊，他穿的那个草虎啊，那个草虎就是这个衣服同样一个字，可见这个衣服就跟国王的衣服是一样的好，非常宝贝的。元帅带了衣服来，10套衣服要给伊丽莎作为礼物的，可是伊丽莎拒绝收礼，他说，是耶和华神救了你，你就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不是我救的，我叫你去洗澡，我没有救你啊，是耶和华救了你了，你就回去吧，平安的回去吧。乃曼的心里十分受感动，他说，普天下除了耶和华再没有别的神了，我要永远敬拜他。可是他也在想啊，我拿什么东西回去啊，所以他就跟伊丽莎说了，我这边你给我2堆土，我要坐回到我的亚兰国去，我在那地方我要煮坛献祭。因为他们相信若是这个坛的土地啊，一定要神的国家的土地才有效果，所以我要把你们以色列的土带回到亚兰国去。 另外一件事情，每一次我陪着国王进他们亚兰国的一个神庙叫做临门庙的时候，国王要低头，我也要低头，表示说我对这个神的尊敬。可是我现在不能够再敬这个神了，怎么办？所以我跟你说，我要把这个土呢放在亚兰门的那个门槛上面，让我每次走到那个地方低头的时候，我向神说，这是你的土，不是亚兰国的土，我是向你敬拜，不是向这个临门的神敬拜。他就这样回去了。好，亚乃曼元帅再也不骄傲了，他谦卑地带着祝福平平安安地回去了。就是这个故事，记得吧，回家跟你的孩子说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元帅非常谦卑，他很谦卑，知道说我这个病再没有地方可以医好了，只有以色列的神是我的依靠，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谦卑了。他说，你叫我走多远我就走多远吧，你叫我从约旦河带着行李再回到这里来，是我自己心里愿意的，因为你救了我。所以当他从以利沙的门前到约旦河去，他走了二三十英里的路，然后又从约旦河走了二三十英里的路，又回到了以利沙的门口，他没有埋怨，然后他又回到亚兰国去了。这是元帅非常的谦卑。然后回去了，事情就没了。可是这个仆人看在心里嘛，看在眼里啊，这么多钱啊，我刚刚说啊，银子是320公斤，金是180公斤的，衣裳有10套，你什么东西都不拿，这不是太可惜了吗？你看我们这么穷啊，我们就是这么一点点东西。所以他说，我们看看第5章第20节，基哈西经理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一些。我不能让这个好的礼物，已经到手的东西跑掉了，所以他就赶快跑过去了，跟元帅说了，说：“哎，元帅元帅，我们刚刚啊，我们老师啊，有个门徒从山上下来啊，他我们的老师说了，你能不能给他一些东西？给他一些东西吧。”那元帅说：“你，基哈西就跟他说了，你能不能给他一个他连的？”就是75磅的银子了啊，然后2套衣裳嘛，我不要金子了啊，我觉得银子比较容易花嘛啊，比较实用，就是75磅的银子，然后2套衣裳，拿的很少很少了，其他东西你就还是带回去吧。我的主人说不要这么多，因为这是我老师的学生嘛啊，一点点东西就够了。乃曼说啊，这个太小了嘛，你有两个，你的学生有你的主人的老的你的老师有两个学生过来。那两个学生啊，你最少一个人给他一个塔连德嘛，是不是？那一个人呢，总是要有衣服嘛，就这样好了，两个塔连德的银子，2套衣服就要拿过去了。可是两个塔连德的衣服是150磅，仆人基哈西抬都抬不动了啊，所以他就叫仆人说，那元帅就叫仆人说，你就帮着这个基哈西呢，把这个银子呢搬回去，搬到他的家去。到了村庄的门口，到了这个村子的村口啊，基哈西就说，好了好了，到此为止，你们可以回去跟你们的元帅了，这些东西我就自己搬进去了。大概伊丽莎的家呢就在村子门口不远，所以呢他就一个人把这150磅的银子搬回家去，把这2套衣裳呢也搬回去。搬回去了，事情大功告成了，他 就回到他主人的面前，伊丽莎的门口的面前去了。伊丽莎就问基哈西说了：“你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这句话好像是上帝问魔鬼的话，还是不是在原来在那个约伯记里面，上帝就是这么用这样的话问撒旦呢、啊？你从哪里来？其实伊丽莎就是问说：“你到哪里去了？”因为你到哪里去就是你从哪里来啊，你到哪里去了？仆人说：“没有啊，我没去哪里啊。”这也就像你今天问你的孩子嘛，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啊，他怎么说呢？那得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学校其实学校发生很多事情，他是不跟你讲而已的啊，他说没事啊。伊丽莎就对他说了：“那个人下车转回对你的时候，我的心难道没有去吗？我的心是神告诉我的，不是说我一个人去才看见的，神都看见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基哈西的困难在什么地方，他真的是穷怕了，穷的日子太久，他真的怕说再穷下去怎么办、哦、他就说要是有多一点点呢，那就好了。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问题啊，一个人穷的太久了就不能再穷下去了、哦、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钱。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基哈西的问题。第一个，他首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一定要追上去，要向他拿一些东西。”当我们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表示说我是明白神的心意，我这样来起誓。神有没有告诉基哈西说你去向他要东西呢？没有啊，这是他自己的私心呢、啊。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在十诫里面的第三诫，不要妄称神的名，不要随便说耶和华怎么样子、哦、不要说我奉耶和华的名。甚至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都要谨慎，我果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祷告吗？若是不是的话呢，你再从头来一次吧。说神呢，我刚刚讲的话呢不是真的啊，我从头再来一次啊，请你慢慢听吧啊，没有关系。我们真的要对神说话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说神在听这些话，这是他第一个问题。他妄称神的名，然后他去了，他的主人他就跟这个元帅说了：“我主人打发我来。”伊莎没有打发他去了，这是他冒用主人的名字的，冒用主人的名字，对他自己当然是说谎了。对于乃曼有没有影响呢？可能乃曼有影响啊。乃曼会不会说你是个先知吧？你难道不知道说你的学生今天会来看你吗？你不会想到说你应该留点东西给你的学生吗？为什么你跟我说不需要，然后这时候才又回头来向我说，哎，给我这个学生呢一个他人的两套衣服呢？这可能是会叫乃曼绊倒的。他幸好乃曼没有绊倒，可是这是他错了，基哈西错了。他又说有两个门徒来要试给他一些东西，他们带回去。这是他要说谎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整个谎言呢造得很合理化，说我的同学来了，我的老师要送他一些礼物，很合理吗？把事情合理化了。做错事呢总是要说合理的事情，这样人家觉得说这很有道理。然后他到了伊莎的面前，伊丽莎问他说：“你到哪里去了？”他说：“我没到哪里去。”这是说谎，不但说谎啊，而且不悔改。若是他说：“哦，我错了”，那就没事了。可是他没有悔改，他说：“我没到哪里去。”这些谎言，这些欺骗的事情，因为他只看到钱，所以我们就想到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一直讲这讲同样的事情。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啊，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啊，就是君子啊，他所了解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义。小人所了解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钱，就是利。君子喻于义，喻就是比喻的喻啊。小人喻于利，小人所看到的就是钱，就是利。我们就是单单看到钱有什么结果，我们就看到同样的在《论语》里面，孔子又说了一句话：放于利而多行，多怨。放于利而多行多怨，就是说我若是做事一意，就是重心来求利益、求钱的话，必然招来许多的埋怨。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个事情今天我们今天都看得到。两天前在埃及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大概都知道。统治埃及的这位总统，经过了30年的统治，百姓反对他。虽然他说他今年9月选举之后他就可以下台，百姓还说不肯让他等到那时候，就逼着他下台。他最后看到的不是只有年轻人反对他，连工人、连运输的司机、连一些年轻的将军的这个军官呢，都反对他，他就只好下台了。那下台之后事情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因为现在大家在找什么东西，在找他的钱。他有多少钱？有的人说他有70亿美元，有的人说他有80亿美元。你想一个总统坐下来，在埃及那国家穷的那么紧的一个国家里面，一年做总统可以有20亿，有2亿美元、3亿美元的收入，他的钱从哪里来？所以大家就在说他的钱放在什么地方啊？现在大家就在进行另外一个节目，他的钱放在哪里？在找啊。放于利而行多怨。我们若是眼睛只看到金钱的话，一定招来很多的埋怨。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贪心要钱的话，就是孔子所说的那一句话：朽木不可雕也。当然我们认识这句话可能是从黄梅调的电影来的，在黄梅调的电影里面上面还有一句是什么呢？饱食终日，是不是还会唱吧？都是太年轻了啊！我想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唱吧，是不是？饱食终日，是不是啊？饱食终日，朽木不可雕也。不对，孔子没有说，孔子是说宰予是他的学生啊，他的学生宰予昼寝，宰予啊白天睡午觉啊，所以若是各位听到睡午觉的话呢，就要小心的啊。孔子说啊，宰予昼寝，朽木不可雕也，睡午觉呢就朽木不可雕了啊。我相信迪哈奇就是这样的，他真的是一块腐朽的木头，不能够雕刻什么，但是可以雕一样东西，可以雕刻财神。你把朽木可以雕刻财神的外表呢还是可以的，可是呢不堪一击，因为里面是空的，只有那外表。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神告诉我们的是要过一个门徒的生活。一个门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是天天背着十字架的生活，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们想想看，若是你天天背十字架的话，你的双手在摆在哪里？摆在十字架。你的双手能够做什么？没有做什么。你不能够再去找钱，因为你的双手就是在十字架上，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若是双手背十字架，你双手不能够拿手提箱。一个简单朴实的生活，就是首先要分辨什么东西是可以拿，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拿。乃曼得医治的时候， 在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很可能是饥荒的时候，因为我们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第七章都是讲到饥荒的来临，所以在这第五章的时候，很可能整个以色列国就是饥荒的时候。饥荒的时候，作为一个先知的以利沙，他能够收任何钱吗？不能够收。他能够收这个衣服吗？也不能够收。他的衣服要做什么用呢？要给谁看呢？所以今天我就想到，真的先知做事情是不拿钱的，可是假先知做事情是要拿钱的。你去相命一定要拿钱，他是假先知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做事要拿报酬吗？有人为我祷告叫我病得医治，我们拿东西说啊，谢谢你，你为我祷告，我给你50块钱，谢谢你，可以收吗？不能收。甚至若是有人，或者说你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做辅导，也许你花了很多的时间，也许是花了几十个小时把他问题解决了，他说谢谢你，我送你一点钱，你要不要收呢？不能收。甚至是教会外面的人，你替他做了辅导了，你帮助了他了，解决了问题了，他送钱给你，能不能收呢？也不能收。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跟他说，你要奉献的话，你可以奉献给教会，不是给我，因为我所做的是神叫我做的，不是我自己能力去做的。所以这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总是想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收，我们收什么东西，我们自己要分得很清楚。我们要过的是一个很简单很朴素的生活。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物轻易重，大概就这个意思，一点点小意思，谢谢你那就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基哈西没有希望的，他是一块朽木。可是基哈西真的没有希望吗？朽木就没有希望了吗？我们看到圣经说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朽木照样可以用。怎么样用呢？我们要看到一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看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我们就不用再看下去了啊。就是讲到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耶稣说，凡是接待我的，就是信我名的人，我就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首先我们要知道接待是什么意思。接待就是像这位妇人请以利沙到家里面来，就是这样接待他。接待他来不是说你是我的客人，不是，你是我的主人，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叫我说离开这个地方 逃避饥荒我就去了，你在我这个地方是做主人的。这是我们接待的时候要知道的，你是我们赐请耶稣来住在我们的家里面，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请他做主人，让耶稣觉得很舒服，让他耶稣说这是属于我的，我是做客人的，可是这是属于我的。你若是有爸爸妈妈在你的家里面住，你要想想看，你能不能叫爸爸妈妈也觉得说这是他们的，不要叫他们觉得说我是来这边做客的，叫他们觉得很舒服。虽然这块土地这个房子不是我买的，是我儿子我女儿买的，但是在我觉得这是属于我的，因为我能够说话。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的一家之主，就是信靠，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在信这个字里面，英文我们一般都是叫 believe 啊 ，believe 这个字，可是 英文的 believe 有时候后面有时候后面加了两个很简单的字，就是 in believe in， 有时候是没有加，有时候加有时候没有加，两个字完全意思不一样。当我们说我相信的时候，就是我相信我 believe 的时候，我相信今天是礼拜天，我相信今天我应当到礼拜堂来，我相信今天下午有一个就职典礼，有个就职礼拜，我相信今天不会下雨，这就是相信。当我说我 believe in 后面再加一个 in 的时候，就不是相信，而是信靠，我是信靠。这里说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不是相信，而是信靠他的名。我们接待耶稣，就是我们信靠耶稣他的品格，我们信靠耶稣的权柄，那就信他的名。我们就是做得到这样子的话，他就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所以当我们信靠我们这样的一位主，我们信靠这样的一位父，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在使徒信经里面，所有的信，使徒信经，我信上帝，说我信上帝，那个不是信而已，是我信靠上帝。在使徒信经里面，所有的信都是信靠，不是相信而已。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这是信靠，我们要信靠神的名，然后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在新约里面，耶稣曾经向多少人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呢？圣经里面有多少耶稣说的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有多少？只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个儿子是谁？是那个摊子。有四个人把他抬到屋顶上面去，从屋顶降下来那个人，那个摊子。耶稣说孩子，那个字呢，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你的罪赦免了。另外一个女儿，就是那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病的妇人，耶稣说女儿，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摊子，这个十二年血肉病的女人，她是那么坚强吗？对他们自己来讲，她真是一块朽木，没有用处，人家不要的。可是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他们信靠他，他们信靠说你有能力，他们就得了医治。不单是得了医治，而且得到了儿女的名分，这是最宝贵的，成为活石。耶稣是活石，不但是活石，而且是黄角石。我们也是活石，那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我们都是活石，只是我们要跟随那个大活石走，小活石跟着大活石走。我们教会 Living Stone 为什么不叫活石教会呢？有人就把我们翻成为活石教会，我们说我们不是活石教会，因为活石教会还有别的教会，是别的教会叫活石教会，我们不能再用他们的名字了，所以我们叫做历史。其实我们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是跟随那一个第一块最大的活石，我们是小活石，每个人都是小活石。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到这个朽木怎么能够变成活石。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一个人活着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因为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穿着耶稣基督的衣服的时候，人家就看出来我们是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做的事情就像是耶稣基督的事情一样。所以在第二个故事里面，在这个基哈西的故事里面，我们也是看到元帅是谦卑的，元帅是谦卑的。基哈西呢，他不能够忍受简朴的生活，可是有一个人是正直的，就是以利沙是正直的，我不收这些礼物。一样的，一个是谦卑，一个是正直，一个是简朴的生活。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南非有第三届的洛桑会议，那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福音会议，差不多是十年十五年才举办一次。在这个会议里面上，有一个人 叫做有一位牧师 Chris Wright， 他就向所有的会众发出挑战，说你是不是他的仆人，你是不是他的仆人。那这个英文他的，英文的他的啊，就是三个字 HIS， HIS， 他的仆人。那第一个 H 是什么？看看你的周报的后面 H 就是 humility， 就是谦卑，你是不是谦卑的仆人。第二个是 I， integrity， 是正直，你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仆人。第三个 S 是 simplicity， 简朴的仆人。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就是这三件事情，我们谦卑，我们正直，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这成为我们的品格。我们这样在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品格。所以你记得，我们要做神的仆人，就是他的仆人，三件事情 HIS。 也许我们说这个讲起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三个字都是很大，可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却不必想到说这么难。讲到品格是很简单的事情，在缅甸就是我们的第二个个性一样的，第二个天性一样的，品格是我们的第二个天性，很自然就流露出来的。我们若是能够想到说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做正直的事，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你的仆人。那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品格，我们怎么能够 把它培养出来？不是说我脑筋在想而已，你从最小的地方开始做。小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在德国有一家保险公司，他们就在研究有哪些人，他们的这个车祸比较少了，他们生病也比较少了，他们的生活水准的比较高了，他们过日子比较好了。他们就是调查这些，要因为保险公司要做这些研究了，他们就找了心理学家来研究。他们就说这些人呢，都是中年人呢，我们怎么来做研究？他们每天要上班去，上班去的人，我们就说他们上班之前做什么事情，我们研究这一项，上班之前做什么事情。他们就做有哪些人在上班之前跟他的先生跟他的丈夫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上班之前说我爱你，然后告诉他的妻子或者他的丈夫呢亲一亲。有哪些人是这样做的，有哪些人不是这样做的，就是做一个比较。结果发现那些跟自己的妻子丈夫说我爱你的，抱着他亲一亲的，这样的人呢有两个少一个多啊。两个少，一个少是车祸很少，另外一个少呢生病很少，一个多是什么多呢？薪水多。他们的薪水比一般的，比那些没有的呢多了20%到30%。所以明天要上班去啊，明天是什么节日呢？情人节，一定要记得啊，从情人节开始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说我爱你，亲一亲再出门，你的车祸就少了，你的生病就少了，你的薪水就高了啊，明年呢就加薪了啊。感谢神啊。在很多事情我们确实不明白。在1886年呢，有一个有一个年轻人在一个见证会的上面说，他说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够确定，但是我愿意相信，我愿意信靠，我愿意顺服。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但是我愿意信靠，我愿意顺服。他这句话给那一位在诗班的指挥听到了，诗班的指挥就把这句话记下来送给一位牧师。这个牧师本来是生意人，在纽约的生意人，他后来就把生意卖掉了去做牧师的。他就写了一首诗，把他这几句话作为这首诗歌的副歌，然后他就写上去了。这首诗歌呢就是信靠顺服。在这正道光中，我依旧。